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16，耶稣受难史后段，耶稣的死亡，宣判死刑，第15章6至15节。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当时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群众上去要求照常给他们辩理，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借送来的，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宁要给他们释放巴勒巴。比拉多又向他们说，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我可怎么办呢？他们又喊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叫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就给他们释放了巴勒巴，把耶稣鞭打后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马尔谷显示比拉多多次重复犹太人的君王，让我们感觉比拉多因此要激怒群众。事实上，圣使有更确切的用意，他指出比拉多以这官衔来激动司祭长，因为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嫉妒才把耶稣借送来的。在这之后，圣使说，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宁要给他们释放巴勒巴。释放巴勒巴是圣使的讥讽描写方式，以罗马人审判的角度来看是讽刺的，因为圣使告诉我们巴勒巴是搞暴动又杀人的暴徒，以犹太人审判的角度来看也是讽刺的，因巴勒巴的名字希伯来文是天父之子的意思。耶稣一个没有谋反罗马计划的人被置于死地，而另一个被控告谋反罗马计划的暴徒却被释放了。耶稣被定罪是因为称自己为受赞颂者的儿子，而巴勒巴的名字与耶稣的名字有一样的意思，却被释放了。马尔谷连续提了三次释放，像似讽刺的三重唱，而圣使经常提到耶稣宽恕和治愈的题材，在此重复用作讲述耶稣的死刑。叙述死刑的审判过程，圣使记述的像所有人都有牵连似的，那高喊钉他在十字架上的群众，煽动群众的司祭长，愿意满足群众而把耶稣交给他们处死的比拉多。虽然圣使显示群众的参与，但其叙述却归罪于罗马帝国的走狗、司祭长和比拉多。更特别的是，圣使显示比拉多明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却因愿意满足群众而判他死刑，暴露了自己道德上的弱点。戏弄耶稣，16至20节。兵士把耶稣带到庭院里，即总督府内，把全队叫齐，给耶稣穿上紫红袍，编了一个刺冠给他戴上，开始向他致敬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然后用一根芦苇敲他的头，向他吐唾沫， 屈膝朝拜他。他们戏弄了耶稣之后，就给他脱去紫红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描写罗马士兵戏弄耶稣时，圣使夸张地讽刺士兵，呼叫耶稣为犹太人的君王，而且延伸到前面间接暗示过的伊撒意亚先知书中上主受苦仆人的图像。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面对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侮辱和唾污加上紫红袍、赐冠、致敬以及屈膝朝拜的百般戏弄，整个事件从撒罗满的智慧里的恶人折磨义人展开。我们用耻辱和酷刑试验他，查看他是否温良，考验他是否忍耐。我们判他受可耻的死刑，看他是否蒙受眷顾，如他所说的一样。向他致敬的戏弄也很讽刺地出现在马尔谷福音前些章节对耶稣认真跪拜的场景。赖病人来到他跟前，跪下求医治，不洁邪灵一见了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说，你是天主之子。摸了耶稣衣裳就得治愈的妇人跪伏在他面前。西满被迫背十字架，第21节。有一个基勒乃人西满，是亚历山大和鲁父的父亲，他从田间来，正路过那里，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西满的名字重现，极富象征性意义。马尔谷才刚告诉我们，西满伯德禄否认耶稣就是否认自己，他拒绝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是避免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位西满和赖病人西满一样，撇开自尊心，被迫做了西满伯德禄做不到的事。在这简短的事件中，其他人的名字也很有意义。西满是犹太人的名字，基勒乃是众多犹太人居住的希腊殖民地，亚历山大和鲁父分别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字。从这些名字，圣使认为跟从耶稣的人终于包括希腊和罗马的世界。钉上十字架，22-32节，他们将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解说独楼的地方，就拿没药调和的酒给他喝，耶稣却没有接受。他们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把他的衣服分开，抓阄，看谁得什么。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正是第三时辰。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犹太人的君王。与他一起还钉了两个强盗，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被列于叛逆之中。路过的人都侮辱他，摇着头说，哇，你这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吧。同样，司祭长与经师也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摩西亚，以色列的君王，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叫我们看了好相信。连与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骂他。马尔谷把哥尔哥达地方解说为独楼地的地方，他的犹太人读者应该知道，传说那是埋葬亚当头盖骨的地方。 在耶稣被送去死亡之际，马尔谷还不忘提醒耶稣是新亚当的事实。马尔谷故此认为，他的死是极大的讽刺。末药调和的酒，回应圣咏作者的悲痛。连我的兄弟们都以我为外宾，因为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呼喊，侮辱破碎了我的心，使我忧伤难过。我期望有人同情，却未寻到一个。我渴盼有人安慰，却未找到一个。他们在我的食物中掺上了苦胆，我口渴时竟递来酸醋要我下咽。同样的，士兵们瓜分耶稣衣服的细节，勾起了圣咏22篇里无辜者呐喊的回忆。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颠揪。路过的人都摇着头，还说救你自己吧，如圣咏22篇，凡看见我的人都讥笑我，他们都对我撇着嘴，摇着头。摇头的姿态也回应哀歌里耶利米亚对耶路撒冷的嘲弄。所有路过的人都向你鼓掌，向耶路撒冷女郎唏嘘，而且摇头。马尔谷明显地引用圣经中上主受苦仆人被嘲弄的悠久传统，他将经书上论及的与他的叙述交织为传达耶稣死亡的意义。在这种情形下，圣史记述耶稣十字架上罪状牌写的是犹太人的君王，含义尤为深远。犹太人讲到经书，他们一贯的惯用语是写了什么或铭刻了什么，故此圣史认为，在戏弄耶稣这件事上，就其本身来说，已经可以算是一部经书了。马尔谷看出耶稣的十字架之图是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还是先知们及圣咏作者们的传统，他们都因为热爱天主而遭受苦难。当马尔谷记述与他一起还定了两个强盗，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圣诗用的词句让读者回忆起雅各伯和若望曾经一度问过耶稣的那句话。他们认为坐在耶稣左右是件光荣的事。圣诗用同样的词句告诉读者，他们的要求多讽刺。圣诗显示他们不经意的要求被置于上主受苦仆人的位置。马尔谷显示耶稣被每个在场的人嘲弄，路过的人、司祭长，甚至与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圣诗如此安排，用以强调耶稣苦难的讥讽。有几个路过的人重复耶稣在大司祭前被审问时人做的假证据，对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的。他们和司祭长都讽刺地叫他，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吧。马尔谷提醒读者，耶稣曾说过，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圣史叙述最终的讥讽，在于说明耶稣尽管表面上受侮辱和死亡，却完成了使命。死亡，33至39节。到了第六时辰，遍地昏黑，直到第九时辰， 在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呼号说：俄罗伊，俄罗伊，雷玛撒巴黑塔尼，意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旁边站着的人中有的听见了，就说：看，他呼唤厄利亚呢。有一个人就跑过去，把海绵浸满了醋，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利亚来将他卸下。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就说：这人真是天主子。圣使描述耶稣之死其中的细节，就是指出逆转天主创造的过程。创世纪第一章里，在起初天主就创造了光，而耶稣的死却带来黑暗。光的泯灭回应了耶稣对大灾难的形容，太阳将要灰暗。马尔谷接着记述耶稣大声呼号说：俄罗伊，俄罗伊，雷玛撒巴黑塔尼，圣使意味深长的第四次用阿拉美语表达。前三次是耶稣复活会堂长小女儿时，治好聋哑人时，在山园祈祷悲伤呼喊天主时，这些都是马尔谷福音的转折点。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句经文构成圣咏22篇开场的哀悼。若是懂得这篇圣咏，意义就更为深远。这首圣咏开始时，咏唱者在受到死亡的威胁绝望中哀悼，继而得到天主的救援，最后感恩赞美。若懂得整个结构，那开始的时节回忆时，不单只是咏唱者原来的极度痛苦，而是终归得到救援和修复。马尔谷继续说，旁观的人被阿拉美语的我主困扰，以为他呼喊厄利亚。值得留意的是，这是旁观的人第三次出现在马尔谷福音里，每次对耶稣的态度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基勒乃人西满被迫背耶稣的十字架，第二次是路过的人都侮辱他，这第三次他们只是困扰耶稣对天主的呼号，他们以为是对厄利亚的。回溯到前面马尔谷谈到人们弄不清耶稣的身份，与厄利亚相混了，此处的经文中又谈到了混淆。马尔谷是想说，一直到最终了，对耶稣的身份还是弄不清。这一段的记述也是为澄清耶稣和厄利亚的关系和独特性。马尔谷强调，耶稣和厄利亚有许多方面相似，但他们并不相同。下面给耶稣喝没药调和的醋酒的经文是重复23节的描述，这细节回应咏69:22天主仆人困扰中的悲惨。经文掺和了侮辱言语，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利亚来将他卸下。此外，嘲弄的行为回应撒罗满的智慧中的义人，我们且看他的话是否属实，看他终究有什么结局。因为如果义人是天主的儿子，天主定要帮助他，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马尔谷描绘耶稣死亡确切的文字含义深刻，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这句话是从字面直译的，而非一般惯用语。他强调了马尔谷关于释放的最基本应用。当耶稣治愈西满的岳母，圣使说， 热症随即离开了他。当耶稣宽恕瘫子，圣使说，你的罪赦了。当耶稣治好聋哑人，他说，开了吧。而我们才刚看到圣使如何描述比拉多讽刺他释放了杀人的暴徒，而非除去耶稣的死刑。圣使再次用这副戏剧性的效果的动词表示耶稣最后得到的解脱。关于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也必须用这角度去审查。这里意为分裂有误导之嫌，马尔谷所讲的并非寻常的分裂这同一个字。马尔谷福音先前曾用过一次，就是他描写当耶稣受洗时天裂开了。圣使在这里重复，用于阐明同样的事情重现，耶稣经他的死亡打开了天门。若要好好的解释这一节，应特别注意两个细节。按希腊文原意，应该译成从上到下，这是创世纪第一章里的文字，说天主创造了穹苍，分开了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其次，分裂一词也曾用在七十贤士一本重要的地方，这词出现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祷词中，祈求天主打开穹苍，下来从以色列的敌人夺回饱受蹂躏的圣所。我们若把这些细节拢在一起，就看到马尔谷采用的文字说明了经由他的死亡，耶稣打开了天主的神圣寓所，靠着他我们得以进入天主的国度了。在帐幔分裂为二的顷刻，百夫长做了信仰的宣告，说这人真是天主子。马尔谷确认此理解，他认为就算那些以假神来玷污圣殿的罗马士兵都来看耶稣人性里的天主性图像，因他的死亡，耶稣甚至为罗马人打开天门。远处观望的妇女，40至41节，还有些妇女从远处观望，其中有玛利亚马达勒娜、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及撒罗莫，他们当耶稣在加里肋亚时就跟随了他，服侍他，还有许多的别的与耶稣同上耶路撒冷来的妇女。在马尔谷叙述耶稣受难史之前，他把耶稣最后的教导醒悟留给了他的门徒。圣史显示门徒并没有做到，尤其是那三个关键的主要门徒。现在圣史引入三个实行耶稣教导的妇女，同时也显示所有的男人都撇下他逃跑了，唯独妇女们，他们从远处观望。圣使所用的动词观望暗示心灵上的看见，这些妇女醒悟的观望与犹达斯的背叛、伯多禄的否认耶稣以及其他门徒的四散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妇女没有门徒的名义，但马尔谷描写他们却做了耶稣期望他门徒所做的。圣使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加里肋亚时，他们就跟随了他，服侍他。圣使在此仅提出三个人的名字，其实还有许多别的妇女。马尔谷提起这三个人，名字模糊不清。第一个是玛利亚·马达勒娜，四部福音书都说他首先目睹耶稣复活的人，然而在这里还没谈到这一点。最后一个是撒罗莫，我们对他所知不多。我们知道黑洛德的女儿名字是撒罗莫，她为索取若汉洗者的头而跳舞，但在圣史的叙述中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是否圣使假设读者已经知道她的名字，而有意让读者猜想撒罗莫出现在这里已经是转变皈依了？圣使说，居中的那位妇女是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 参考古六第三节的文意，想必这位就是耶稣的母亲。惹人注目的是，圣使并没有指出他来，只是把他看作一般群众的一位。马尔谷认为，这群普通妇女在跟随，在服侍，尤其在醒悟的观望，一如耶稣期待他门徒所做的。安葬，42至47节。到了傍晚，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人若瑟，他是一位显贵的议员，也是期待天国的人。他大胆地觐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遗体。比拉多惊异耶稣已经死了，遂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是否已死。既从百夫长口中得了实情，就把尸体赐给了若瑟。若瑟买了殓布，把耶稣卸下来，用殓布裹好，把他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然后把一块石头滚到坟墓门口。那时，玛利亚·马达肋娜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马尔谷把埋葬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呈现无疑。首先，他告诉我们，到了傍晚，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通常认为这只是一般的史实。由于马尔谷倾向于强调象征性的细节，可能有人会猜测，他希望读者把它视为耶稣复活的准备之日。第14章中，准备的主题在这里达到高峰，如同第14章开始时无名男女一样，阿里马特亚人若瑟的名字迄今未闻于马尔谷福音中，也跟其他人一样，只因需要而突然出现。令人惊讶的是，他是不久之前刚判耶稣死罪的议员，从他要求耶稣的遗体，显示了他对耶稣的看法有所转变，也做了跟百夫长一样的宣告。总之，罗马人的百夫长和犹太人公议会的成员都改变了对耶稣审判的观点。马尔谷也把若瑟说成是期待天主国的人，这是天国一词在马尔谷福音里出现的第七次。第一次是当耶稣宣讲时，第二、三、四次是在撒种的比喻中，第五次是当耶稣与经师意见一致时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第六次是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说，我绝不再喝着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天。换句话说，天主的国是整部马尔谷福音的重要主题。而当马尔谷说若瑟期待天主国时，也就提起了醒悟和预备的主题。为显示他对耶稣死亡的尊敬，马尔谷暗示若瑟把耶稣和天国连接在一起。比拉多要确定耶稣已死的反应，证实了早被马尔谷肯定的性格。这些细节说明，马尔谷认为比拉多毫无灵性，以马尔谷圣士对复活的观点来看，实在讽刺。若瑟用来包裹耶稣身体的殓布很有意思，因为使人想起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那少年逃走离开时留下的麻布。麻布的重新出现代表一种复生，而在这里的殓布逆转了门徒四散时的恐慌时刻。此外，另一个回应是，那富有不洁邪灵昼夜居住在坟墓里的男子被耶稣治愈后，坐在那里穿着衣服，神志清醒，也是因为遇到耶稣而改变的。这个故事与耶稣正要被埋葬，正在进入坟墓的事件起了回应，因此提供了我们一些希望。最后记述的两位玛利亚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需要更大的希望。犹如马尔谷讲到守望或观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一样， 圣史描写妇女们留心观看安放耶稣的地方。在这里，醒悟的妇女们结束了马尔谷对耶稣埋葬的叙述。圣史说，若汉把一块石头滚到坟墓的门口，这细节反映了耶稣说，一个远行的人离开家前，嘱咐两个仆人要醒悟的比喻。这两位玛利亚如守门人，守望着主人的回来。耶稣受难史后段的总结。马尔谷关于耶稣死亡的叙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最先圣史的叙述是透过对希伯来圣经的回应和以其为范本而编写，从这些光照来呈现耶稣的事迹。其次，圣史重复引用讲论他福音早期的主题，而且使之更为明了。最后，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圣史构筑了一个戏剧化的讽刺架构，因此表面上导向耶稣的死亡，结果是他的复活。对希伯来圣经的应用，马尔谷圣史的叙述是与许多在希伯来圣经里异人的图像而勾画成功的。这些异人被愚钝的俗世掌权者所迫害，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他是天主的仆人。主要的出处是伊撒意亚先知书的上主受苦仆人，他被俗世的愚蠢君王如羔羊般的宰杀。在撒罗曼的智慧中，异人被恶人残害，因为异人自夸有天主为父。在圣咏22篇中，绝望的异人呼嚎了天主的名号，便得到了救援。前面两则，马尔谷叙述了比拉多的审判和罗马兵士侮辱的详细情形，这些根源连同圣咏22篇为辱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布设了背景。圣咏第69篇添加了在耶稣口渴时喂以酸醋苦胆的细节，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一个范本或一种文章结构，圣史要读者从中寻求它的意义和亮光。天主仆人的模范为世人来讲是死亡，然而终归为天主高举赞扬。主题的重复，马尔谷在其叙述中采取这种戏剧化的讽刺结构而一一演绎。圣史经常重复一些在他福音前面的文章或图像，每次他都用回应来使目前的景象更加清晰，使之更充实，有时指出事情的反讽意味。当圣史描述耶稣被罗马士兵戏弄时，说他们跪在耶稣跟前屈膝朝拜他，这细节讽刺地唤醒在以前福音里的情景，人们敬畏地俯伏在耶稣面前。当圣史叙述被迫背负耶稣十字架的人，说他名叫西满，因此让读者想起当时欢迎耶稣到家里的赖病人西满，以及否认他的西满伯德禄。这反应使讽刺西满伯德禄的背主变得更为强烈。当圣史描写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记载说与他一起还钉了两个强盗，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圣史的措辞讽刺地反映了雅各伯和若望所要求的正是那两个位置。当圣史引述耶稣临终的呼唤，他提到有些人以为他在呼叫厄利亚，因此重复以前群众对耶稣身份的困惑，以强调误认耶稣身份的主题。圣史描写阿里马特亚人若瑟期待天主国，他回顾了其他提到天主国的六个情景，因而暗示天主国即将临近。当圣史记述若瑟用链布把耶稣裹好时，他唤起少年逃走后留下麻布的故事，和那被耶稣驱逐了不洁邪灵居住在坟墓里的男子，这些回应都为耶稣自己的复生变容提供了希望。当圣史用动词释放来描写耶稣的死亡，他拣选了耶稣释放疾病和罪恶有关的词句， 再比如比拉多在考虑是否应该释放耶稣之时，圣使连续提了三次释放，像似讽刺的三重唱放在比拉多口中。圣使用这些词语来形容耶稣断了最后一口气，显示耶稣的死亡是一种释放。同样的，他用描写帐幔的分裂为二来回应耶稣受洗时天门打开。圣使认为耶稣之死并非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戏剧化讥讽，圣使以耶稣受难埋葬的故事警告读者，阴谋的结果是背道而驰的。他又以回应希伯来圣经的典范和对主题的重复来达到目的。他以遵守耶稣最后教导，在墓穴守望的妇女，构筑他对新生命的寓意，提醒读者等候主人回家。耶稣受难史全篇总结。马尔谷讲述的受难史前段集中在生与死含糊不清的各种准备，中段集中在耶稣的身份和他因被两个妄证而被判死刑，后段集中在表面上像似导向死亡的阴谋，然而却是导向新生命的戏剧化讥讽。